你讲吧，好吧，
齐老师，就是说，那个没有缘分的话，是不是都连面都碰不到？只有到那个交谈无碍的时候，才能够与那个无缘的人碰面，是吧？
你是啥这么说？哎，豆豆
我就
声是吧？
说，就说两个人如果没有这个，就是我原来就是没有这个缘分的话，是不是连面都碰不到？就只有当修到那个交谈无碍的时候，才
我
能
是
够
听
与
懂
无缘的人碰面。
你说这个意思，我是听懂了。我是说，你是指啥这么讲话
这什么缘？
必有所指，你是指啥呢？怎么了？
我
发生？
是原来是有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我就是
对
有
呀，
就是，
好，就是问你讨论什么问题，牵扯到这儿了。说啥？
对，
说
原
啥？
来在讨论说那个。大菩萨度众生的时候，就是说，你度众生就是当有一个众生和另外一个众生起矛盾嘛，然后可能因为因果的原因，然后那个人可能要，就俩人有起矛盾了，然后菩萨出手的时候，是不是介入因果？然后
出手的时候打架了
就
啊，对
对，
呀，
他度他时候度那个有缘的众生的时候，他正那个众生正跟另外一个众生发生那个。像打架或者是矛盾什么的时候，菩萨然后去救他，这算不算介入他们的因果？
肯定啊，你劝架都介入了，还用？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咋回事？现在
这是
吧。
就是我们下面在讨论的，不是。
你看见了，可能不是没有介入，对吧？你劝架，你或是怎么着，当然介入人家了。
介入因果怎么了？介
对
入
呀，
因果
不
怎么
知
了？
道，就大家理解的就不太一样。我的观点就是说，可能应该算是介入吧，因为菩萨心里虽然不着了，但是在众生的那一角度上，还是算介入因果的。因为因果的话，你不着的时候，连因都没有，哪来果呀？
是这么着跟着让他讲，是干做干啥了？我一直弄不明白是干啥了，这样式
就是我们在讨论，就是说菩萨度众生的时候，从一个众生的手里救另外一个众生的时候，算不算介入因果？
算又怎么了？不算又怎么了？
就是我们大家理解不太一样，我就是问一下这个情况。
你要跟着这个齐老师的思路问你呢，就是算怎么了？就算介入因果，就怎你这儿会怎么想？要不算介入因果了，你又怎么想？
对，正
是
是
这个意思。
齐
你
老
要
师
跟
问
着
的，
思路
差不多
问你
大，
呢。
是这个意思
对，你介入因果了怎么了？
介入不介入，他要
对，
啥紧呢？
你有啥？你
这
有
里头
啥
能影
担
响
心
到
的？
哪？能影响到你们讨论问题，能影响到哪？能影响到
对，
哪？
你说很上身嘛，这基本事情就垮了，就是这意思，对吧？
这倒是确实没啥影响，就是说给别人讲的时候，就怎么让别人信服，就是
刚
对
才
那些个就是还没有就是进入修法的那些人讲的时候，怎么样让他们信服？
想和齐老师这里要一个权威的答案。
说不说在你信不信在他，你能挡住他不信呢？
怎么样？
嗯，是不能挡住他不信，但是看看是不是有，这哪一个答案能使大多数人更容易信服？
我不知道，
有权有钱，
好
啊，
啊，
宪法不就是这样吗？还有啥吗？男人要有钱，女人要漂亮，
先有预购签，
对。
您太逗了，
不对，就是一语勾牵，但是还是要有一些时候要有一些关于就是像因果的一些事情，他们能够更能接受得了吗？
啊，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让他不信因果的人信，
对，
那你挡得住啊？我就不说，说不说在你信不信在？
对，是挡不住。我想哪种可能
你
多
再
数
说
人
一遍。
更容易接受一点。
那信不信不是别人，你一
那
说是别人就
这
行
你
了。
能做得住啊？信不信在他，不在你。
你要想的有这个发现，你不管别人信不信，你只管说就行了呗。理解那个
就
师
就
兄，
有很多人在讲，就是说，最好修法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是有这种说法。
说你到了现在，你就底下那后面那话不说，刚才那个师兄跟你替你说了，介绍因果怎么了？这不是刚才齐老师问你了吗？你就不敢说？
害怕什么？担心什么呀？
对呀、啊，
你介入别人的因果是把别人从苦因里救出来，你做的是善事，你就不用怕。不怕恶人报复。
咱就不说这个了，咱就说我们常念的那一句话吧。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这个事儿算不算介入因果？就这个话算不算介入因果？我先听听你的认识，我认为算，或者我认为不算，我听听你的认识。
假如从就是救度，就是这一方出发的话，应该是他不着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已经他都没有因了，啊？
啥不着的时候，不着的时候干啥事？啥不着呀？那么多事
就现在你在迷，你问齐老师，齐老师给你答。
以我现在这个状态的话，应该是要介入因果。
能不能介入你的因果呀？我问问你，
就
你
是
不
以我
着，
现在这个状态是要介
你
入
不介入了，
咱就说这个着不着了，咱就说着不着，不着就等于没介入了，是介入了，他谈得上着不着，没介入谈不上着和不着，着与不着都是介入了以后才说得上。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所以你说这个着不着有什么意义啊？那跟介入不介入？
对对对，是，对，前后有点问题，是这样的。哦，那我就明白了。我其他没啥，就是在这个就是跟别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好，齐老师，我没有问题了，齐老师。
是不是如果我们连入定都入不了，就不可能见性啊？
这话是哪来的？没有依据也没说的话，
这话没有依据就是有问题嘛，这是个问题。
这咋能想？我都匪夷所思。我这么长时间我都能想，他咋能想到这儿？没有入定能不能见性？这个话我都没有想到过，这哪
见
来的都是。
以前的人，佛没有出世的人也能入定。他们见性了，
不，你这个问题又反过来了，就是说见性了不见得能入定，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转过来说，没有入定是不是就不能见性？
这是你揣摩出来的，我就不回答你了，别揣摩了。是迷信容易，容易不可信。你那想法是不可相信的，这是事实上给你讲的。
那你老师就讲一下这个入定跟那个啥呗，跟这个见性有什么关系没有啊？或者怎么着？
所以这个东西，你好像提到是答疑的，你都没怎么听。你是不是一直自己用心中心法的打坐方式在琢磨着别的教理吧？祖师的文集都没咋看。
就看得不透吧？老师这么问，就说明我看得不透，对吧？
对呀、啊，看着
嗯。
不透的。那你修法一门深入，这个祖师的这些东西，这些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这个理论体系要有，
可能是看过了，但是就觉得用不
就
上，
你这
就
个
是
问
用不
话
上。
都是已经就是牵着别的这个理论体系，在那个别的那个频道都没跳转到祖师的这个说我们修心中心法的这件上来认识上。
可以这么问：什么叫无出无入的大定？你可以这么问：这个
那是禅宗说的，
禅宗里
禅宗讲是还能帮
我不想知道那个事儿，因为我连普通的有入不入的定都不知道呢，
那就
是这个意思。你不用怕，我就是差得太远了，所以你听到这个我就好奇，
在他那
我上不了。
层次的有
对，我就觉得我层次很低，这种人我不那干嘛？我不
哈哈，
就
一
跟
下
那个
就
思想
能不
境
能
界，
给自
我一
己
点境界没有。
所以说对这个见性，明见性
那个还有可以拿牵扯到很没说，
可以拿到对抗的去。
可能是他
我知道他说讲的大部分都是像你讲的那个比较高的那个问题，
看出来了，说你说什么？
是可能牵扯到啥？牵扯到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啥理论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坐修行，是不是会牵扯到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完全可以打坐修行，并且这是最好的，这是捷径。这是修行最快，但是一般人都不肯，不肯要最好的，最好的一般人不肯，为什么呢？弄不明白他不肯干。要假如说弄不明白我也干， 反正不是一辈子，也不过就是打坐三五年嘛，我就坐上他五年，然后再来看他是个什么。这五年的这一生中，也不过就是一个阶段而已啊。这是最快的修行者，他最快，他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先打坐了，开了智慧了，然后学理论，看一个懂一个，也不会误解，因为他开了智慧，打坐开了智慧。
师傅，月月明星见证要不要看？
我说的人连啥都不看，一个字都不看。然后他再回过头来看瑞丽的一念性，比我们会理会的更深刻，因为他开了智慧了。
哦，那老师有个问题，那如果他什么都不看，他打坐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啊，这种我不就这种很罕见，就没见到过。要是有这样的人，要这样的人是最快的，就是最快的修行人是见不到的，这是最快的。
师傅，还有
你知道。这个牵扯啥问题啊？牵扯到对老人的信心。
对，
牵扯到这个问题。我们你别跟他比了，我们是弄明白了才肯相信老人，他不需要明白。
对，
我就直接打了。这牵扯到对老人的信心。
不乱想啊！
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些人。
也没有什么非得执着声音世界画空，打满千座了还没画空，觉得自己没见性，说
听过这些见面。
师傅，但是那个一点教理不懂的话，你就算是打坐，你就打三年，你就打个明心见性了。他
不是，
他都不
打完之后，我这先不说明心见，开了智慧了，然后想了解理论的话，很快的，并且不误解，因为他开了智慧了。
我说的意思，他在坐上哈，他都画空了，他就不知道见性。
根本就不要见性，我就说他能打到底，他开了智慧了，说啥见性？你说非要那个知道点啥才能这个开智慧啊？但我要非要知道点才能见性，这个话不说，非要知道点才能开智慧啊？他不知道点也能开智慧。
师傅就是不管他见性不见性，不管他错误不错误，
他根本就没听说过啥叫见性，
把明心见性
直接打，这样的人是最快的。
师傅，您见过这种吗？
没有。
那我这边正好有一个师兄，他们那个学弟啊，他就老打坐。我说你敢学祖师开示，我还特别替他着急。但是他就是打坐打得很稳定，因为他也六十几岁了嘛，他就这样，那就不着急了。
他不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一定他有他的理论。我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理论，对，他一定有他的见解的。你说这个人一定有他的见解，我说这个人是没有见解，这一种。
因为他身体，他本身做化疗，就是有那个得了病以后化疗完了以后，他打坐，然后
那就不用说了，这个他更容易理解。他再说的冠冕堂皇都是借口，其实打算目的是为了治病。
说了，
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治病。为了治病有毛病吗？身体健康不好吗？非要身体糟糕才行吗？为了治病应该是没有毛病。不过对比我们是为了见性，我们说那个就是修法的目的对，就是方向错了。但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讲，站在明心见性立场上讲，人家不管见性不见性，就为了身体好，有啥错误啊？身体糟糕才好吗？
每个人他做人就是发心的，但他当时跟我说了以后，他说他那个当时他是属于那种说有一天突然间特别好，我说挺好的，我就鼓励，我说你继续打坐吧，就给我讲，他也是反正挺有信心的。我老是说叫他去跟他一块学一下，他就不学。我也觉得挺奇怪，这样吧，先怎么样先打
的
也好，
他身体能好了，他之后自然能按照你说的走。
谢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刚才那老师也说了，我们要一门深入，因为原来我是做临终关怀，就是学净土的，就是念佛。那我就是前一段刚那个挂完顶之后，就开始修心中心法，我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这个挂了顶了之后，回去就开始上座了。现在已经是60多天吧，就是摆坐。那我平时还是就是说，因为习惯了好多年了，一直在念佛，这算不算是杂修？我就平时还是在念佛，念阿弥陀佛。
我认为不算杂修，我把你那个念佛做临终关怀当成你的职业了。 那算你上班的。你这个，你这个，这个，这个是休息的时候，这个修行，心中信法是修行的。你那个超度啊啥，那是上班的，我证明，那不算成修行。你要是把那个算成修行，那当然是杂修。我认为那不是修行，那是你上班的，干你本分事上的活的，上班不是干他本分事吗？
你这个证明，
那不是算是杂修？
你认为那是修行，那就是杂修。
这个问题其实还很多事情都回不来，那个刚才您说的对，因为我就觉得修净土，因为咱们圆圆老师这块也讲了，说我们你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就念那个那个
往生往咒
是吧？哎对，然后那个平时就每天念七七四十九遍的往生往咒最低标准，那我就说我平时念阿弥陀佛念惯了，我的信愿还在极乐世界。那么我修这个咱们心中心法，它是不是这就是算杂修了？
我还是这个，你把你那个念往生广州啊，或者是你那个净土上的那些修行，如果当成是修行，当然是杂修。
嗯，
那是你的本分事，就像工作一样，不当它是修行，是你的本分，你的生活内容本分，不当它是修行，那你都没有修别的，当然算杂修。
现在不是念那个咱们那广生广咒，我们的心愿在极乐世界，和我们修心中心法，这样是算不算杂修了呢？
你是说是不说你钱干什么的了？那可是不说了。
啊、
现在我修的是老人的法，修心中心法，人家广生广咒算不算杂修？都是老人传的法，杂什么呀？
那就不念阿弥陀佛，就念个那个广生广咒就行，这就不算。
你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我没说不念阿弥陀佛，我说那是你的本分事，不但他是修行，当然不是杂修，没说不念。
都明白了。
你知道，你这个一不念就搁心里头了，不好。
对。
何必把这个不念搁心里头呢？没有让你不念呢。
对，是的。
那是你本分事，原本就是这样的，还是这样，他不是修行，那个就不算杂修。那我这个也是修行，那就是杂修，就真正就是杂修不杂修，不在你念不念，在你心里怎么想的，在你自心呢、啊？杂修不杂修？是心杂，不是修法上没有啥杂，是心杂。
刚才老师整了一下，印光法师明确说了，你散心念佛看到。
哎，
这才对
，这才对。
对，因为在印光法师，
所以说散心念佛也能往生，根本就不是印光大师说，
然后待业往生，
就是对，待业往生是。倒是，这跟散心往生不一样的，待业往生确实是。
但是待业必须是纯业，就是你不能再那个翻起来了，它是那种。
他说的待业不是待现业，是待往昔的业，是说过去的业，是说那个，不是说的待现业。现金还是要消掉的，
现金不能再差了。
那现业都包括什么呀？
现在干的坏事，
现在
不能干坏事，现在干坏事就不好往生，就这意思。
我以为在临终那时候，你有那个恶念或者是什么念，你就往生不了的，就是别的时候你不小心干点。
这个都是在意临终，在意过困难，
对，
总是怀疑临终不行。到临终的时候一定手忙脚乱，就你这个思想造成的。你总担心临终就会手忙脚乱。不担心临终，管他临终不临终的，就这就能往生，一定能。
没有这个担心。
对，真心就行了，这就行啊。老担心临终出事，到临终的时候
一听那个现实的那个不能带业往生头了，就想着什么叫现实。
好好打坐，看看祖师的开示，知道吗？这时候就得需要看祖师的开示的，因为你现在已经被别的人的灌输的这个理论是扭曲的。
我们心中心呢，本来就以净土为贵。心密的宗旨啊，不就是以禅为底，以密为用，以净土为贵吗？我们本就以净土为贵，归宿一定是净土。你就说，那我们一定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一净土为归还不仅仅如此啊，我们这个一净土为归是十方净土任你往生，想去哪儿呢？包括西方极乐世界，
对，
你想去哪儿去哪儿。
你们捡大便宜了。
对啊，这本就是一净土为归的。
对，
那
你说的
我不用花钱，不包括希望极乐世界的，就去希望极乐世界就行。
对，你才知道意思，吃嘛嘛。
对。
哎，那说起来，那个到东方什么药师佛，
也一样去，只要你想去，也一样能去，任你往生各个地方。
就是刚才那师兄说有选择权了，那选择有什么不一样？你好选择呀，这个地方。
严老师不讲了吗？你要去，你去那个。
不需要打这种妄想，凭你的直觉往生，往生你愿意去的就可以。您的思维，我到底愿意去哪儿？那你就没有愿意去的地方，还在这儿待着。
那时候可能就说：“哎，我知道，
我哪儿也没去，
也是净土啊，
就是这样嘛。”
在这儿待着也是净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释迦牟尼净土啥样啊？释迦牟尼净土就是五浊恶世啊。
对，
五浊恶世好修行啊，修行起来最快。五浊恶世，对呀、啊，受不了，你就受不了五浊恶世，好吧，好吧，去往生极乐世界吧，那个地方啊。没有痛苦，没有苦，五浊恶世就是有苦，就是五浊恶世就是有痛苦。但是好修行来得快啊，这怎么来得快、啊？西方极乐世界一天一夜，我们这就过了一个大劫了。在他那经过了一天一夜，在我们这就过了一个大劫了。你看看哪个快？一个大劫，千佛出世，跟一千尊佛学过法了，在他那才待了一天一夜，哪个快？你看看哪个快？
所以说就地投胎，
去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就现在就是
释迦牟尼佛这原本就是净土，但是净土这个净土特点就是五浊恶世，在这里好休息，但是就是受不了，受不了也不要紧，受不了往生啊，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娑婆世界到底有多大？这个对照佛经能知道它有多大？它这个。娑婆世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吗？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又称为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三千个。为啥说那三千呢？是这么说的。现在知道，你得从小世界、小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这几个名词，先打头说，你就知道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咋回事了。先说小世界，佛经里怎么定义？什么情况下能称为是一个小世界啊？咋样的一个范围我称它是一个小世界啊？是这么说的，有日有月，也就是必须有发光的就是日，还有不发光的就是月，像地球月球都算月，有日有月这就算一个小世界。用我们现在的天文观点，太阳系就是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成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成为一个大千世界，又称三千大千世界。它不是三千个，是做乘法，做了三次乘法。你用我们现在的数学语言，千的三次方个小世界，有多少个小世界啊？一千的三次方这么多个小世界，这就是说。有一千的三次方个恒星，太阳就是恒星啊，它周围围绕着行星卫星，那些就称为月，这个恒星就称为日，有日有月，也就是说，有千的三次方个恒星，这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就是娑婆世界就这么大，它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再说现代天文学观察银河系。他就说现在天文学用天文望远镜观察银河系，观察银河系什么呀？恒星，因为不发光你观察啥？只能观察到发光的，发光的恒星观察到有多少个恒星啊？刚好是十的三次方个，就这么吻合，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娑婆世界、啊、就是银河系，就这么大一个范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这就叫一个佛土啊，十万亿个银河系那么远，那儿有一个世界叫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儿说嘛，我们跟那儿有缘，不是这个肉体能过去，是心能过去，肉体哪能飞这么远，宇宙飞船也飞不到去了，远着嘞，十万亿个这么恒星啊，这就是对照现代天文学观点说的娑婆世界，就这个，娑婆世界就这么大。就整个银河系就成为，所以说佛都是化成千百亿众生， 法化身千百亿在这说法，这都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地方。这
师父，你说再远也不过我们的一念心，是吧？
当然，只有心能去到，人肉体开个入会城也去不到。肉体别说肉体，是啊，心没有远近呐、啊。说去哪一刹那就到了，
念就到了呀。
心快，
那你到一个我看看，再回来看看，拿着东西回来，那个
回来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了，在他那待一个月，这都是一个大劫，一个大劫是成住坏空，也就是世界坏了。空了，然后再形成再能住，再住人，这一个大劫在那这一天一样。
哦，对，啊，一个大劫是地球的成住坏空，
地球的，我们这个世界可不是仅仅地球，
是地球啊。
对，整整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就算说地球啊，就是地球坏了，没地球了，再形成地球，然后再能住人。这过了这一圈就是一个，这还是一个终结。
就是说佛性常住不坏，那如果大千世界坏了，那我们这些佛性到哪去啊？每个人的佛性到哪去啊？
你是一个概念，
到底还坏
吗？佛性在这个世界里住着，你是这个概念。要是世界坏了，佛性没住住了，好像这个意思。这个概念彻底错误的，那佛性在这个世界里住着呀，整个世界。都是佛性所显现的，
哦，
也就是说，那不是整个佛性，是佛性极小的一部分。这个你看《楞严经》怎么说虚空的？当知虚空生汝心内，在你心里汝心里升起。那你暂先说，什么是虚空？虚空是容纳世界的，它是装世界的，比世界要大得多。虚空还是你心里升起的。汝心是什么心呢？我若暗指海燕发光，汝暂举心尘劳掀起，那个汝心就是你那个尘劳掀起的妄心，虚空就在你那个虚妄的尘劳掀起的心里升起，就像一片云一样，虚空就像太空，那个这个容纳世界的虚空就像一小片云，你看看你的心有多大。况不世界在虚空也，这世界还在虚空里呢，虚空在你心里都不值个啥，还说世界呢？这不是楞严经讲的。
我的问题就是说，佛性是不虚无灭，那我
佛性，我跟你说的是妄心，还不是说的佛性，都升起世界，世界就像一小片云一样，还说真心的真心，哪能比的真心就不说了，真心无处不在，你再大，他在真心里都不是个啥，
还说这里升起的。
说的是妄心理，生汝心理，是当知虚空生汝心的，是生在汝心内，不是生在我若暗指海印发光那个心，不是那个心，是汝心。
汝心就是
妄心。对，妄心呢，就是尘劳掀起嘛。就尘劳掀起那个心，就那个心。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会存在？因为我们的妄心和造就这个。
有一个生命，就有一个妄心，是吧？
这
那妄心不生不灭，
你这么说啊，我给你换个词儿，有一个生命就是有一个思想，我这叫动作，而不是妄心。妄心这样说，你那有一个事儿就像一个波浪，它就有一个动作，而不是有一个海水啊。妄心是水啊，那个整个妄心就像大海水。那真心呢？真心是水，别说大海了，水的概念比大海水要宽阔得多。所以真心是个概念，不是个实物。
关于这个临终担心自己愿意的佛是魔变现的这个话题，之前有这个人请教过冯范长老，我当时看了开始这么说的，这个亡人临终前最后快死的时候，来了个佛，绝对是真佛，而且也绝对不会允许魔来变现成佛，他是这么说的。
说得好，他这么说大家都放心了。
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在下生了以后，你还没有遇到那个学佛的时候，然后这段时间可能你就是在这个红尘当中，是吧？就是说有
真的没听懂教你是说这个意思，今生这下生
肯定也会造，
下生能不能遇到佛法，
就比如遇到佛法，在遇到佛法之前可能也会造业，
就你就说你现在吧，就是在你没学佛之前，你的意思你也造了好多业是吧？
对对对，比如
嗯完了呢，
这个是不是也以后会收？
收啥？
说这边说，
上后相信金刚经说的一句话，金刚经说的话是说的，相信一句，往昔罪业都会消灭。金刚经有这句话没有？
有。
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信这一句话就不必担心了，往昔罪业都会消灭。
好好修行，还有一句呢，了则业障本来空。为什么都一直在这里面这个纠结呢？就
我问清楚，为什么想问？
师傅，咱们祖师不是发愿吗？就我们灌了顶啊，修了新中心，到时候你不管到啥时候，他就都罩着
我。老人们说了吗？我要为你们负责到底的，你就别担心了。
嗯，
老人们就负责到底。
下次你还能找我们？就是比如说下辈子忘了佛法了或者啥的。如果有一些
你可以老师
用钱挡不住为你负责到底，还是要为你负责到底，这是老师。
那有没有给你创造环境让你学习到
吗？负责到底你别假设什么。
负责到底不管在哪里都会把你。
都不会不管你的，都给你负责到底。
都不会让你跑丢的啊，别担心啥。
老师，那你说这身体弱是啥原因？就是小的时候。
我咋知道原因呢？要说根本原因都离不开因果。
对，
这是别人咋说的。
对，
这小时候也不懂啊，带点什么福啊，带点那个，
有啥休息啊？休息啊？
就说这事儿，
不那个啥，就是有病咋呢？又咋地？
那咋的？
对呀、啊，每年不是都天天那样，天天坏吧？天天老生老病死，谁都挡不住。
治病的、超度的，还有这个什么这些我都不行，预测的，像这些我都没有心思学这些。老人是会的，你要想学能学来这本事，没有心思学这个。
师傅本人也不少，是不是忙不过来？
不是
你看是不是那个易经啊，这些什么什么全都懂，通门的很，知道吗？
是这个，我说的是没兴趣学，就是像这些，要按说学会了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也是一种手段。但是没有兴趣学，都不行，治病的、超度的、测的啥都不行。